雍正皇帝看了众位兄弟一眼，又接着说：“其实啊，当皇帝有什么好？这是个苦差事。我们满人当皇帝，那就更苦了。哎，其实啊，论才学，我比不上三哥；论忠厚，我比不上五弟；论胆识，八弟是最好的；论行侠仗义，那要算十三弟了。”论起行兵布阵，我比不上十四弟，因此选中我入继大统，做这极苦的差事，我不但没想到，也不愿意做。今儿兄弟们都在这儿呢，一个外人也没有，你们谁说我说的不是，或者你们谁愿意做这个皇帝，今天当众说出来，我让位给他。他口似悬河，滔滔不绝，像是谈心，又像是劝说，语气中既不乏诚恳，又带着一种巨大的威力。兄弟们都被他说得目瞪口呆，眼见着老十三胤祥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众人，外头刘铁成、张五哥一帮侍卫们仗剑而立，哪个敢当出头鸟啊？胤禛看了看大家，又接着说：“既然你们都不愿意，那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。为祖宗大业，我必定削干勤政，不负先帝重托。我虽然生性认真，但并不刻薄，得饶人处我也能饶人。只要不怀着异样的心思难为我，怀着不轨之心要怎样怎样，我在政务上有什么失误，你们还像从前那样只管提醒我、辅佐我，我不但不生气，还会感激你们。就是皇阿玛在九泉之下见我们兄弟和睦，共治天下，他老人家也一定会高兴的。”说到这儿，拿出手绢来擦了把眼泪。胤祥听见这话，急忙率先离座跪下去了。皇上如此重手足情义，推心置腹，就是石头人也感化了。如今君臣之分已定，我们一定遵皇上圣训，恪尽臣道，同治圣化，把天下治理好，以报先帝和万岁隆恩。得他这么一跪呀，老十七也跟着跪下去了。这么一来，众人自然都坐不住了，一起跪在地上，山呼：“雍正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胤禛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双手虚扶一下说：“就这样吧，兄弟们先回去，把家里的事儿料理一下。从明天起照常办差，朕已经下诏恩赦天下。尚书房人手少，想调马骑赵春桥进来办事。今天关照兄弟们一下，一件是要开恩科取士，另一件是要助雍正治权，这都是通常的事儿。还有一件，就是兄弟们欠的库银，要是能还的早早还上，实在还不起的呢，可据密折上奏。朕不能因私废公，所以怕有点小小的处分。当然了，也不能因公废私，处分了再减免债务，也是其中应有之意。好了，道罚吧。众人又磕了个头，才转身退出去了。老十三允祥单独留下来，又和胤禛说了一会子话，才告辞出来。迎面碰见隆科多，带着十几个太监，都抱着高高的一摞文书，正往养心殿里边走呢，便停住了脚步，笑着说：“嘿呦，老龙，这就忙起来了。”隆科多急忙上前行礼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十三爷，这都是主子要的。今晚上要抄十三个京官的家，防着他们转移财物。我刚才布置了巡防衙门，围住他们的宅子了。主子说，要有什么事儿，直接请示十三爷。哎，到时候我到哪儿找您去？是尊府还是进尚书房啊？”允祥笑着说：“ 嗨，万岁爷已经把抄家官员的名单给我了，我不在雍和宫啊，就在这儿。其实啊，你也未必要请示我什么，奉旨行事呗。说完转身走了。允祥没有回自己的府邸，而是打马扬鞭，兴冲冲的赶回了雍和宫。他穿过已经搬空了的大院，径直到风婉亭来找吴思明。此刻吴思明正在屋里默默的整理书籍呢。允祥一脚踏进门来，就笑着说：吴先生，我来给您道喜了。哎呦喂，这些个活让下人们干吗？你忙什么呢？吴思明一边给允祥让座，一边说：哈哈，十三爷，万岁爷已经传旨说今晚上回来，下人们都去预备酒席了，想不到十三爷来的这么早。你说报喜，我何喜之有啊？允祥笑嘻嘻的说：嗨，第一喜呢是党逢恩人今天晚上就要抄家了，你放心，明儿我告诉老龙一声，那个银剑财叫什么姑来着，何家良剑我都给你弄来，给你当奴才。吴思宁听了这话什么也没说，抱着个手炉子只是出神，半天才说：万岁继位之初雷霆大震，刷新政治，整治财务，这的确是一喜，别人今夜哭，我也无喜可言。印祥不由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哈，先生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啊。哎，那我再告诉你，今儿在养心殿，万岁爷亲口对我说，说先生有辅相之才，只是干碍着没职分，所以开恩科，特检先生进翰林试读，然后转上书房宣麻拜相，怎么样？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吗？乌思明的神情好像有点痴呆，古怪的一笑说：算是吧。十三爷今儿晚上喜上眉梢，给我报喜是一宗，恐怕你自个儿也有喜事吧？说出来，叫我也跟着高兴高兴啊。允祥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：都喜都喜，其实啊，这也是早就知道了的。万岁爷说，过了元旦，晋封我为亲王，世袭罔替。其实啊，王不王的无所谓，只是这个世袭罔替难得。十三爷，铁帽子王，世袭罔替，哈哈，好啊。连你加上一共九位了。允祥不由看了吴思明一眼：哎，吴先生，今晚上你是怎么了？我觉得怎么有点怪怪的，不阴不阳的。吴思明淡淡一笑：嗨，十三爷，我和你认识15年了，你天真直爽，行侠仗义，我很佩服你的为人呐。今天有句话说出来，或许我要人头落地，不知当讲不当。允祥被他的话吓了一跳，死死的盯着吴思明：吴先生，您究竟要说什么？有话就说嘛。十三爷，记住，这个铁帽子王你要拼死辞掉，才能保你一世平安。允祥不解地盯着吴思明：吴先生，为什么呢？嗨，十三爷，你还是没有看透事情啊。与平常人交往是共享乐意，共患难难；与天子交往是共患难易，共享乐难。不，我不信，今天四哥还说绝不做鸟尽弓堂的事儿。哎，十三爷，不信明天我的话就能验证啊。周用成、墨香、墨雨、姓殷和张干处十几个最心腹的专一替四爷办秘密差事的人，恐怕就要……允祥猛然打了个寒颤，脸色变得苍白苍白的， 激动了一下嘴唇，竟然连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。是啊，这雍和宫孤零零的处在京郊，四邻不靠，全是旷野。胤禛所有的内眷都搬进宫里去了，只留下原来书房的人和幕僚和尚。这个时候杀人灭口，那可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啊。允祥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刹那间他竟然冒出一个念头，真想夺门而逃。乌思明却笑着说，十三爷你不要害怕，只要你收敛锋芒，万岁不会怎么样你。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不要把我的话告诉别人。易经有云，君不密丧妻邦，臣不密丧妻身，你不用为我操心，我有自全之道。那海儿他们呢？哎，十三爷啊，他们不该知道的东西知道的太多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远处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周用成一窜一蹦的跳进来了，搓手跺脚的笑着说，哎呦，这天儿可贼冷贼冷的啊，文学那边都预备齐了吗？主子已经回来了。话音没落，胤禛已经带着十几个太监进来了。见乌思明挣扎着要起来行礼，他急忙上前一步，双手按住了他，笑着说，哎呀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不要这么生分嘛。今天晚上这一句十分难得，过了明天就又忙起来了。哎，怎么这屋里就点一支蜡烛啊？走，咱们过书房那边，边吃酒边聊。几个小太监听皇上嫌暗，忙不迭的又点了七八支蜡烛。允祥就像个傻子似的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，他审量着胤禛，突然觉得一下子陌生了许多。乌思明到底还是挣扎着跪下去了，行了大礼，这才说，臣有密奏的事儿。胤禛疑惑的看了看允祥，那十三弟你们先过去，和文爵姓殷他们先聊着，等着我，我和先生聊几句就过去。允祥答应一声，转身带着人出去了。胤禛这才又问，吴先生，老十三来都说了些什么？我怎么看你的神色不对呀？起来说话吧。吴思明这才起来了，心事重重的说，皇上为的就是这件事儿，十三爷来报喜，说万岁预备启用臣，臣单独见万岁就是想辞谢万岁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回万岁，臣有三忌三不可用。胤禛没有说话，只是目不转睛的盯着乌思明。乌思明毫不畏缩的看着胤禛，皇上，臣乃残疾之人，这是一忌，国家取士授官自有制度，况且大清国正在昌盛时期，人才济济，臣在王邸十几年，中外人士知之甚多，骤然置之庙堂之上，虽至公亦无功，虽无私也有私，恐怕有伤万岁圣德，这是一不可用。其二，臣原是犯罪之人，康熙36年臣为孝廉，到南京应试，率500几人抬着财神大闹贡院，此事震惊朝野，天下皆知。虽说是基于义愤，那到底是触了国法，先帝曾连下诏旨普拿，臣又潜逃在外，为憎恨吏治黑暗，臣又入京择主而事。万岁如今功成名就，既启用臣辅在帝侧，在臣原是罪于侵犯， 在君又甘爱圣主当初原意，用此不忠之臣置于臣下以万岁为不孝之君，这是二不可用。胤禛不由听得悚然动容，唉，这样只是可惜了你了。不，皇上，这正是第三计。臣虽然博有小才，却是阴谋为体。万岁龙日天表，春华茂德，光明正大，这就是忌讳。臣在万岁前底蒙恩十余年，故问侍从，无不听之言，无不从之计。无数惊涛骇浪之中，早已殚精竭虑，耗尽心力。譬如已经熬干了的药渣，万岁何堪再用？倘若万岁念思明忠贞不二之心，就放臣还山，沐浴圣化之中，武贺升平之事，在万岁为全始全终之主，在臣为明哲之理之臣，传之后世，亦为一段风云际会之佳话。万岁若不允臣之所请，臣今夜就养药自裁，不伤圣人之人之名。说着已是泪如泉涌。胤禛听了这番话，也不仅潸然泪下。本来啊，他今天夜里的确是要下毒手灭口的，他这是因为听了文爵的警告。外边老八允祀的党羽如林，政局不稳，放着周用成这帮人无法处置，日后万一将雍王府邸的事兜出来，那正好给了允祀借来推波助澜，所以他才打算喝酒之后下半夜动手全部处死。但是吴思明这番话其实已经表明了永不从政，永不泄密。想起十几年知遇之交，朝夕相处，吟诗论文，这些个情分也实在难舍。想到这儿，他叹息一声说：唉，你的心我都知道了，不知眼下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吴思明顿时放下心来，从容地说：雍和宫如今是天子行宫，自万岁下诏那天起，我在棋盘街已经租了一处宅子，万岁既然允臣之请，那么今晚一见就算辞行。臣这几天痰喘，酒宴也不敢领了，这就搬出去，过几天就从陆路回无锡老家了。臣也已经二十多年没吃故乡水了。胤禛想着允祥他们还在那边等着呢，便点了点头，起身在岸边提笔写了个字条：好，就依你吧，不过你跟我一场，就这么空手回去，我心有不忍呐。当年替二哥还债用了你70万银子，赏还你呢恐怕要招谣言，所以就不还你了。大隐隐于朝，中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野，你不要大隐，也不要小隐，你且去，明儿叫允祥看看你，给你找个靠得住的官，你去给他当师爷，将来朕出巡或者他入晋，还能见见面。谢万岁，万岁如此隆恩，臣粉身碎骨不足以报万一呀。胤禛摆了摆手，叫进一个太监：你带上朕的手谕，用小轿把乌先生送出去，到棋盘街安置好了，你再回来回话。这那个太监答应一声，过来搀上乌思明，转身出去了。当天晚上，乌思明就住在了棋盘街宁兴客栈，这是他包租了好久的一个宅院了。店主早就接了银子，原想这不知道是个什么贵人呢，今儿一见才知道，感情是孤零零的一个瘸子残废人，可是又见是太监亲自送他过来， 越发不知道此人的来头了。汤水茶饭伺候着忙个不停，吴思明却想安静一会儿，便打发他们都走了。屋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，他默默地坐着想心事，但是今天晚上却不知怎么回事，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。从康熙46年夏天进京到现在整整15年了，孤身一人进来，轰轰烈烈做了一番事业，如今又剩下孤身一人了，真像是一场光怪陆离的梦。一幕幕往事涌上来，又压下去，压下去又泛起来，再也不能平静了。突然他听见外边传来了什么人的哭声，好像是女人的声音，便打开房门问掌柜的，是什么人在外边哭啊？店掌柜急忙打账房跑出来，笑着说，是两个女人，您进了一会儿他们就来了，想住店我没答应，这本是爷包下来的嘛。哦，这大冷的天儿，眼看到半夜了，要不然叫他们进来吧。店老板答应一声就跑去开门，一边开门一边说，嘿呦，你们快进来吧，谁叫你们碰上这么好的客人呢。吴思明闪眼一看，进来的是三个人，两个女人，还有一个15、16岁的小伙子。便说，他这里有火，请先过来暖和一会儿，等老板收拾了房子你们再过去吧。三个人也不言声，低着头进了正房，一进门扑通一声，仨人都跪下了。吴思明不由大吃一惊，正要上前搀扶，两个女人突然抬起头来，吴思明不由愣住了。这两个女人不是别人，一个是金凤姑，一个是蓝草儿。吴思明一下子惊呆了，怎么，蓝草儿，你是先生，我没死，他们是借故拿你的。乌思明又把目光转向了金凤姑，金凤姑低着头小声说，表弟，我们家被抄了。乌思明没说话，那个毛头小子挺着脖子大声说，表舅，你不能冤枉我妈，要不是我妈叫外婆给你报信，你的骨头都烧成灰了。凤姑却说，阿宝，不许和表舅这样说话，表弟，冤有头债有主，都是我不好，如今两家都败了，你的仇也算报了，我和兰姑商量好了，想出家，只是阿宝这孩子小不懂事，叫他怎么办呢。乌思明长叹一声，哎，快起来吧，这世上的事儿啊，恩恩怨怨多了去了，要都计较的话那还了得。如今我虽不修行也是修行，虽不出家也算出家，好歹你们就跟着我吧，总有一口饭吃啊。安置了他们三个人，乌思明是越发没了睡意，他熄灭了灯，独自坐在暖烘烘的炕上，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